圣话圣招新生活，属基的圣话。天主的话是在满布云雾的高峰上，在潺潺溪涧间，在万丈悬崖上。安德烈那颗纯洁伟大寻找心灵，对于一切的美崇高与伟大有着一种本能向上的倾向。暑假到了，他像出笼的飞鸟离开了一年来包围着他的学校的墙壁，回到家庭的怀抱里。这时他可以尽情游览，满足他酷爱自然的嗜好。通常暑期对于一部分的学生是道德沦丧的因子，因为他们远离了师长的视线，以为就此可以为所欲为。安格雷并不是这样想，他暑期的生活分配于家庭、圣堂、自修，尤其是旅行。旅行对于他的身体有着很甜美的安息。他说，在自然美中，在洒满星宿的天空中，由朝阳与晚霞所衬托着的无限的蔚蓝，都渗透了造物主的美丽与全能。面对着大自然的美与山岳之雄伟壮丽，可以使人生出一种崇拜的心理来，所以他不时带着弟弟和几位良友做远征之游。对于天主其伟壮丽的工程，他屡次惊叹不至道，我在阿尔卑斯山前自觉渺小的可怜。有时早上一两点钟，他爬起身攀登一高峰上，欣赏日出的奇景。一次他攀登到山顶，那时天色已黑了。第二天是一个瞻礼日，他不愿意错过望弥撒领圣体，竟连夜启程，早上及时赶到一座小堂去参加圣祭。安德烈游山归来，觉得身体比前结实得多，精神尤其得到不少的陶冶。就在初中毕业后那年的暑假，他养成一种读书的嗜好。他最爱看德英两国作家的作品，欧洲的大诗人以及东方著名的杰作，无论是散文或是诗篇，都以一睹为快。白天还嫌太短，继之以夜，有时竟至早上一二时才肯放下书本。但是这种生活并不阻碍到他的秦岭盛世，每天早上常准时去望弥撒。当时他的故乡工商业开始萌芽，外方的人渐渐流进来，因为见有利可图。那些是反教徒，也夹着他们似是而非的歪曲教义到处宣传，这是当地忠厚淳朴的风俗、性德、基督的分化，都一天比一天没落。他首先着手在自己家里扫出一切无聊的书籍，换上另一批从学校里带来的，后来更进一步散发足以启发人向善的书籍、小册子或是定期刊物，另外还办了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看哪，就是这样圣化了他的暑假，并用暑假来提高自己的灵修生活。主的圣招。安德烈从小就愿意使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稍后才明白，不但该使自己的生命有益于人，还该圣化他。他迟疑不决，不知自己该走哪一条路。1884年夏天，鲍斯高隆重地视察冷照中学的学生，还领着若望贾利埃劳博士到那儿去。贾利埃劳在不久以前荣升了主教。鲍斯高对学生们介绍这位传教士是他特别钟爱的神子，现在寄生了主教。听众都是二分的兴奋，因为此幼会员中是他第一个登到这样高的地位。接着由主教亲自演说， 说及在不久之前所开展的传教区巴达哥尼工作人员的缺乏及与工作的繁重。他的演词句句是热烈动人的，深刻有力，中间还穿插着极轻松的诙谐的意趣，中间还穿插着极轻松的诙谐的意文或是紧张的神情。安德雷没有忘掉半句话，他当下才明白替传教区工作的利益，同时开始对于给予人民以超性生命的传教士表示万分的敬重。对于医生向保存人的肉体生命的工作极不轻视，但却觉得不合胃口。自此以后，他心目中唯一的志向是做传教士。暑假中回到家里，把这志愿告诉家人，父亲表示反对，只赞成他做医生。母亲呢，他固然愿意安德雷做慈幼会士，但在外表丝毫没有表示，好让儿子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前途。为明白究竟什么是天主的圣意，他首先热诚地呼号天主相帮，热切祈祷，免守节德和例行爱主爱人的功夫。初中第三年毕竟时，他向包思高剖示心曲，圣人叫他继续用心祈祷，勤力求学，许下历年将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中学第五年毕竟时，他向圣人行了一个总告诫，圣人洞悉他的底蕴，他的忧疑、诱惑、恐怖，便正式叫他做慈幼会士。安德雷得到这个好消息，欢喜的不知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他既然从圣人的口得着肯定的回音，深信这定是天主要他做慈幼会士，所以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总不肯往后退。多里诺碑门学校某教授曾设法叫他到该校读书。一位有声誉的神父在安德雷故乡过暑假，愿意领安德雷到他的修院，还劝他的母亲叫儿子跟他去。他的同学们都拿他进出学院的事做笑柄，人家还提议请他到诺瓦拉去读书。他个人方面可以写写意义的求学，他的家庭将来也可以得意。这些甜言蜜语都是突然的，他全部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只听见一个声音不断地对他说，你该做慈幼会士。新生活。1886年圣米格尔詹里，安德雷初次踏进科利素慈幼会的初学院去。在第一次给父母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你们相信吧，我现在非常之愉快，我再也不想别的事了，在这里我享受着很大的平安，我觉得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11月4日在包思高手中穿了会衣，那天他的心灵完全浸沉于天主的圣爱里。从那天起，正如他的外表所起的变化一样，他的内心也从根底起了变化。真的，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成全的生活。他那时不但是一个好青年，一个青年的范表，还在义总的道德上显出非凡的气概。他唯一的志愿是成圣自己。他首先定了一个基本的志愿，至死没有违背过。总不找我所喜欢的，常常找天主更喜欢的一切。在早上默想领圣体拜圣体时，常回忆着志愿，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就在极微小的事情上，他也把这志愿置诸实行，这 那是耶稣在世时的劝谕，谁愿跟随我，该克制自己。我们的安德烈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青年，他知道圣善的志愿并不能使人成圣，唯有恒心以忠信实行那圣善的志愿，才可以使人成圣。他的新生活就是他的知行合一的铁证。现在我们且把他的生活解剖开来，以作我们的范表。最爱谦逊，在他的心目中，人人都比他好。他以为自己实在不配活在修会里。他看每位初学生像主之天神，而他自己却是满身毛病。苦身克己，他往往求初学师准他节食或做其他的克己，但屡次不能如愿以偿。他克制自己的眼睛极其厉害，他的神师怕他陷于多疑，劝他走路时把头部高举一些。冬天他手足满生冻疮，却沾沾自喜，庆幸这现成的痛楚。在自修室课室总不更换姿势，在圣堂端跪着一动也不动，甚至在玩耍的时候也竭力守着端庄的态度。他的志愿中有一个是这样的：遇着引起我好奇心的东西，我要克制眼不看它，安心忍受苍蝇的打扰，熬受冷热和太阳的暴晒。严守会规，守会规是成圣的妙法。安德烈既已知道，就决意要在自己身上实践。有几位初学生一连好几个月留心观察他，可有犯了什么会规，但总找不到半点过失。有些初学生给他说，他在这些细节上斤斤计较，未免太过了。他却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目的？善行省察，我每晚要善行省察，这也是他的一个志愿。他的省察功夫很认真，又会巧妙地找出病根之所在。潜心默想，他也学会了默想的方法，不久居然再也没有分心。他屡次承认默想之后全身气力全无，连脚也站不稳，但却领会了这个或那个真理，比肉眼看见还要真切。成为一个挚爱圣体的灵魂，他的心灵洋溢着对耶稣的爱，他的志愿就是给我们充分的证明。无论在哪，我常要想着圣体中的耶稣和至圣玛利亚，我的思想该集中在圣体龛内，在夜里醒来，我就在床上朝拜他，心里念着短颂。这位天主的中仆得了初学师的许可，夜间每隔一小时便醒过来，热情地默念着短经，打发热爱之神，并为列宁祈祷，然后再次合上双眼，安睡在主的怀中。人家问他什么是圣化一天工作的妙法，他以为最基本的是早起后至灵圣体前做的一切行事，该拿来献给圣体。念念不忘圣母，他陪着天朝圣人全心全灵爱至圣玛利亚，他的心为他而搏动，向他高唱圣歌，唇间常常飘出圣母的名字来。敬重神长，他每次经过校长办公室总是脱帽致敬，好像经过一座圣堂，里面放着耶稣圣体似的。因为他的灵魂深深地渗透了性德，所以在神长身上看见他们是天主的代表。他就这样圣善地结束了他的初学年，1887年10月2日在包斯高手中发了终身圣愿。